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两个字啊，叫做诡辩？这个诡不是魔鬼的诡哦，是诡计的诡，然后辩呢就是辩论的辩。那小朋友听过这两个字吗？好，诡辩呢其实也叫做所谓的诡辩术啊，也就是说呢，其实它可以表达两种呢截然不同的定义啊。在现代呢，这个诡辩呢，它是一个用在欺骗别人的一个混淆，或者是呢不合逻辑的一个论点。也就是说呢，在外表上或形式上呢，好像是运用了一个正确的推理手段，而实际上呢，它是违反逻辑规律，做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推理哦。
下天，做些改变。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我们在就是学习人类发明数学的这个概念过程里面啊，其实当然我们讲到数学，那其实它跟哲学呢也是会有一点点相近的啊。那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哎，花儿姐姐啊，数学跟哲学，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事实上呢，其实当我们在回顾呢数学史或者是哲学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哦。那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哦，他可能是数学家，又是哲学家，像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的毕达哥拉斯，还有这个柏拉图啊、笛卡尔啊，好，这些人。那另外呢，就是有些哲学家啊，虽然他不是数学家，哎，但是呢他也非常精通数学的知识哦，像比如说这个黑格尔啊，或者是恩格斯等等啊。所以呢，其实数学跟哲学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好，那今天花儿姐姐呢要讲的这个数学的一个历程啊，就是呢埃利亚学派的一个诡辩。这个故事呢是取自于关于数学的一百个故事当中的一篇文章。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个文字呢读给小朋友听哦。飞矢不动，埃利亚学派的诡辩。严格来讲，最早期的数学是从哲学里分化出来的。在古希腊哲学家的思考中，无一不影响着数学的变革，而他们很多观点也成为了数学中重要的命题。在古希腊历史上最早的唯心主义哲学派别，埃利亚学派成为了其中最著名的学派。西元前五世纪，位于意大利半岛南端的埃利亚城邦出现了一位叫做克塞诺芬尼的学者，他提出了存在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质。而这看起来一句平凡无奇的话，在当时却是很了不起的。在此之前，哲学只能够研究那些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世界上还有很多确实存在但无法看到的物质，比如说物理里面的电场、磁场等，又比如说宗教里面的神。而一句话存在解决了在认知上的问题，是人类认知论上面的巨大进步。克塞诺芬尼他的徒弟巴门尼德以及徒孙芝诺很好的继承了他的思想，形成了埃利亚学派。但是巴门尼德却是认为世界上到处充满了存在，是永恒不变的，因此事物的永恒的静止运动只是假象。他的学生芝诺为了要证明这种观点，举了飞矢不动的例子。设想一只飞行的箭，在每个时刻它在空间中会存在一个位置，而如果把这些时间分成无穷份，每一份都非常小，箭是不动的，所以芝诺他认为飞行的箭是静止而不是运动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芝诺飞矢不动悖论。所谓悖论，是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相互矛盾的结论，但表面上又能够自圆其说的命题。芝诺的描述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却是从运动得到了静止的结果。尽管看起来明显是错的，但是在当时还是没有人能够反驳芝诺。芝诺的另外一个悖论也被人熟知，阿基里斯追乌龟的故事。阿基里斯是神话中的英雄，善于奔跑著称。一次他和乌龟赛跑，乌龟在前面的 B 点开始跑，他在后面追。在竞赛中，阿基里斯跑到了乌龟原来的位置 B 点，而此时乌龟已经在前方 C 点了。如果阿基里斯跑到了 C 点，乌龟又会在阿基里斯的前方 D 点，以此类推，阿基里斯永远无法追上乌龟。今天我们可以利用无穷大、无穷小、微积分和级数、求和等这些数学的观点，毫不费力地来解决芝诺的悖论，但也不要因此来嘲笑古人的愚笨。要知道，上述的数学观点也是2000多年来无数的数学家深刻地钻研了芝诺悖论和其他的问题研究的成果。也就是说，没有芝诺悖论和其他问题的蛋，也就不会有鸡，而现在的各种数学概念和工具。 数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无数数学家为之努力奋斗得来的。在前进的道路上，人类会发现各式各样显而易见或者是难以理解的现象和观点。对于这些观点的疑问，促使人类不断地问为什么，而后续的数学家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直到找到真理。而从某种的意义上说，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同等的重要。当然，这里的提出问题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胡乱一问，而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经过了深思熟虑提出提纲挈领的问题，促使着数学家更深层次的一个思考，进而得到结论。而此时的收获不仅是为了要得到解决问题的结论，在论证的过程中，思想和方法才是最重要的成果。不管是鲜而未觉的哥德巴赫的猜想，还是300年后被怀尔斯攻克的费马最后的定论，都是鲜活的案例。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故事就是埃利亚学派的诡辩啊。那其实花姐姐前面有讲到啊，就是数学呢其实跟哲学啊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联系，但事实上呢它还是会有一些关系的。比如说呢，在古代其实数学呢它是哲学的一部分，而在古代的时候呢，哲学跟科学呢因为它还没有分开啊，所以他们是处在那个浑然一体当中的。那么哲学呢是包括一切这个理论科 学在内的知识的一个总汇，也就是笼统的一个直观的感觉。那数学呢，则是从这个哲学当中分离出来的，它比这个其他的科学呢分离的时间还要早。那么在亚历山大时期啊，这个几何学开始就脱离了哲学，导致这种分离的原因呢，是数学在工程方面的一个应用哦。那另外呢，其实数学跟哲学呢，他们都有高度的这个抽象性啊。那么数学呢有高度的抽象性啊，所以呢它常常会从量的方面进行研究，像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直线的这个概念，或者呢好是讲到现实的这个线的一个质量啊、弹性啊等等。那哲学它也是高度抽象的一个学科啊，那它可能会表现在比如说它的对象好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等等啊。好，那小朋友，数学家、哲学家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好，其实很多小朋友说啊，我呢想要成为数学家，有小朋友说我想成为哲学家啊，那到底数学家跟哲学家他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花姐姐刚才也讲到啊，其实数学跟哲学呢，好，他们在很古老的这个古希腊时期啊，他们呢成为了当时那时候的这个文明的骄傲。但是呢在历史的一个演变上啊，那他当然就慢慢的开始分出来了。那么曾经呢他们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哦。古希腊时期呢，数学跟哲学是第一次的相遇。好，那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呢，柏拉图啊，他在他的学员呢入口里面就写的，他说不懂几何者禁止入内。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觉得柏拉图是个哲学家嘛，但是呢他却提到说你不懂几何你就不要进来了，所以表示说其实呢在柏拉图的这个影响呢，在后面的就有很多那种杰出的数学家、哲学家，其实他们可能呢很多的想法都会很融合，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好，那另外呢就是其实在这个哲学家的一个思想的深处啊，他们的理念呢往往啊都是透过这个数学的一个圆满的来实现的哦。也就是说呢，近代的这个数学跟哲学他们都有所谓的共同成长的一个热恋期啊。像比如说呢在哲学思辨当中啊，大名鼎鼎的一个反证法。这个花姐姐好像之前呢也是有提过，它就是源自于一个数学创造的关键工具哦。像比如说笛卡尔啊，就是呢1596到1650年，花姐姐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他啊。那他这曾经提出了我思故我在，好，这个法国大数学家笛卡尔嘛，他也是现代哲学的一个奠基者啊。所以也就是说他同时呢也在现代的这个数学史上，他有着自己呢独一无二的一个坐标，那发明了这个解析几何而名垂青史啊。好，那小朋友，刚才我们在这故事当中啊也听到了无穷大跟无穷小这样子一个概念啊。其实花儿姐姐以前在学这个无穷大啊，就是一个倒八的那个符号，我觉得非常的好玩啊，因为其实花儿姐姐也很喜欢数学，然后在数学里面这个符号呢就是倒八，把那个阿拉伯数字八呢倒下来平放，就倒八，我们叫做无穷大或者是无限大。好，那这个无穷跟无限呢，好，其实意思就是没有边界的意思。那这种没有边也没有界也没有尽头，它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吗？好，高速公路呢它的英文叫做 freeway，也就是说这个高速呢是没有上限的啊，那是不是开多快都不会被取缔呢？好，那当然啦，这个无边无界呢它是不可测的啊。但是呢像你看哦，我们比如说在餐厅吃东西嘛，那它就会有这个无限量让你吃，吃到饱吃到撑，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发现啊，在数学里面呢这个无穷呢它就是指一个没有办法测量的一个物体，它呢还有这个无止境、无界限、没有极限这些特质，是一种呢永续的一种算法，扩大以及前进的一个历程啊。所以呢古罗马人他们采用这个倒八的符号呢就表示一个很大的数目。而英国的数学家呢约翰沃利斯，他在1656年的时候呢在数学的文献上就使用了这个符号倒八，那如今呢已经是所有科学家还有数学家一直都在使用的符号哦。
更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赋上帝，逆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赋上帝，粒粒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赋上帝，直奔标杆向前迈进。我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我一生里高举荆棘，不要小看我年轻。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赋上帝，逆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赋上帝，粒粒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赋上帝，直奔标杆向前迈进。我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我一生里高举荆棘，不要小看我年轻。我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
好，小朋友，今天的花儿姐姐啊，讲到了这个数学的一些概念，是不是很好玩呢？特别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无穷嘛，其实我们常会讲说这个无穷无限啊，就是呢这个没有边界的意思啊，因为它原本是来自一个拉丁文一个这样的单字，那数学符号就是倒八。好，那事实上呢，其实这个无穷的概念啊，不管是在科学或神学、哲学或数学，甚至在日 常生活当中其实啊都有着不同的这个概念哦，哈。那当然无穷这两个字呢就会让人家觉得一个好像没有边界的感觉哦。那花儿姐姐呢就想到上帝的爱啊真的是无穷尽哦。也就是说呢上帝对我们的爱呢是无穷无尽的哈，上帝呢是 forever 哈，他的爱是永远的。所以呢花儿姐姐也希望小朋友在学习这些数学概念的时候呢更多能够去了解上帝对我们的爱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